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一个小小的陪嫁宦官，又能在汉朝和匈奴的关系上做出怎样的文章？他将会怎样改写历史，成为遗臭万年的罪人？匈奴和大汉朝廷之间是否会为中行月而再起战争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汉文帝十一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69年，匈奴沿着汉朝边境开始了不断的攻击抢劫。汉朝人并不知道这仅仅是演习，不过有的人已经看出匈奴将有大动作的迹象。这个人就是太子刘启的智囊晁错。晁错，颍川人，为人刚正苛刻，早年学习过申伯亥和商鞅的刑法，通晓文学典籍，因此被提拔为太常掌故。后来刘恒发现满朝啊没有人研究尚书，又听说齐国有一个叫福生的人，是旧秦时代的博士，平时呢就靠研究尚书出名吃饭。可是这福生啊现在已经90多岁了，要想征召入朝来研究讲解尚书，实在是太为难老汉了。于是刘恒决定派人去学习。晁错从齐国留学结束之后就回到了长安，成为了一个海归派，满嘴跑的都是尚书。正所谓物以稀为贵，晁错因此被刘恒提拔当了太子舍人，后来又当上博士了。博士晁错除了博采众家之长外，还有一个特长，那就是策论。咱们知道策论呢是贾谊的绝活，如果说贾谊称第二，就没人敢称第一。然而贾谊死后，晁错就坐上了这把金交椅。晁错的诸多思想都有着贾谊的影子，最明显的就是他们都主张重农以及削弱诸侯。不过面对来势汹汹的匈奴，晁错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建议。晁错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设立防火墙，防患于未然。建议是两条，第一，以夷制夷。匈奴人最厉害的是骑兵嘛，然而就算是把汉朝所有的骑兵加起来，还不如匈奴一个郡的兵力强。要想对付匈奴的骑兵，唯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引进外援，建立匈奴级的兵团。险阻地区由外籍兵团出击，平原地区由汉朝的战车兵团和弓箭进攻，两者合一，相互支援。第二，农垦政策，号召百姓去边境开垦，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了国家成本。匈奴这个马背上的民族，只要没饭吃没衣服穿就来抢，抢完就跑。于是一旦匈奴来袭，整个国家上上下下都手忙脚乱，烦躁不安。晁错认为要想治好这个后遗症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百姓搬到边塞居住。鼓励的办法是国家给百姓赠送头几年的吃穿住行，然后呢奖励百姓开垦边塞，免其税赋。更有诱惑的条件是，只要愿意搬到边塞居住，有罪的人可以赦免，无罪的人还封给爵位。这样 边塞居民平时可以种地放羊，打仗的时候就保卫国家，可谓是两全其美。晁错有才，真正的策论不在于他是否能够让人心情澎湃，而是他的可行性。对刘恒来说，晁错的策论真是一场及时雨，他全部采纳，颁布实施。汉文帝十四年冬天，强边政策刚刚实施一年多，匈奴就倾巢而出。这一次匈奴完全是有备而来的，老上单于率领14万骑兵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侧翼出击，攻陷了西北边塞晁那和萧关两地，猎杀北地都尉，把百姓大量的牛羊牲畜一掠而空。更可怕的是，老上单于一路烧杀，一夜之间匈奴骑兵就到了甘泉，也就是现在陕西省淳化县西北，与长安的直线距离只有80公里。美丽的长安城犹如画卷展现在匈奴人面前，浩劫，一场浩劫似乎从来没有跟刘恒如此接近。此时整个长安都像经历了一场大地震，恐惧犹如冬天的大雾笼罩着整个长安城的上空。匈奴人要来了，一向忍辱退让的刘恒终于被迫抽刀，首要的任务是保卫长安，这个任务落到了长安警备区司令及宫廷禁卫官司令身上。刘恒任命周赦和张武做将军，调动1000辆战车及10万步兵和骑兵部署在长安城外，准备迎击匈奴。另外刘恒临时安排了3名将军，卢青为上郡将军，屯守上郡。另外刘恒临时安排了3名将军，以上的5个人通通都是新面孔。没办法，刘恒心里也挺难过的，老的死光了，新的还没有冒尖儿的，只好将就着用吧。各就各位，刘恒宣布主动出击，亲征匈奴。
晁错的农垦政策尚未得到推广，匈奴就已经大举犯境。面对气势汹汹的匈奴兵将，身为皇帝的刘恒决定御驾亲征。皇帝御驾亲征，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吗？又是什么人阻止了刘恒的决定？兵临城下，刘恒该如何安抚民心并保家卫国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恒这个决定吓坏了群臣，大家一致的态度是匈奴诚可恨，天子驾更高，大敌当前，这注定是一场恶战，万一皇帝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呢？这不是自毁长城的事儿吗？于是汉朝的群臣集体劝阻，让他坐镇长安指挥就可以了，不必冒险亲征。然而刘恒的态度异常坚决，不，我就是要亲征。刘恒啊，看来真是豁出去了。就在这时，薄太后出面干涉了。薄太后告诉刘恒，匈奴是一定要打的，但你不必亲征，14万匈奴那不是闹着玩的，市民千千万，皇帝只一个，这个道理你能不懂吗？面对薄太后，刘恒只好说，我懂了，母后。刘恒重新调整了人事，任命张相如为大将军， 任命董炽和栾布两人为将军。当时啊，关于匈奴战争的制胜之道，除了以夷制夷和募边强边之外，晁错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意见。这个策略就是培养优秀的将军。晁错是这样认为的，只要有战无不胜的将军，就会有战无不胜的士兵，所以要想汉朝边境安全，一定要有杰出将领。晁错所言不差，这就叫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然而优秀将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由此看，这场无名将军对抗战场老手老上单于的战争，结果可想而知了。当然了，汉朝人人都盼着能打出个奇迹，冒出一两个奋勇当先的大将，可是汉朝人还是失望了。这场对匈奴的反击战稀稀拉拉的打了一个多月，结果老上单于在塞内抢了一个多月，汉军才总算把他们赶出了塞外，斩杀的敌军呢少得可怜。这一下子老上单于更有理由骄傲了，他就像抢劫上瘾了一般，从此之后年年都要光顾汉朝边境几番。更糟的是，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边境垦荒的老百姓，就都成了匈奴的刀下绵羊。难道晁错的牧民识边策略错了吗？晁错没有错，要想边境无事，仅靠边疆的官吏当然行不通，没有一支强悍的边防军和有勇有谋的大将，这些官员也只能是板上的鱼肉。其实老上单于的目的无非是两个，第一就是要破坏汉朝的牧民强边政策，第二呢，到冬天了得抢点物资。老上单于早就瞧出来了，刘恒喜民屯边就是想筑个人墙，把匈奴挡在塞外。老上单于就以实际行动告诉他，看你人墙修得快，还是我拆墙拆得快。在各郡当中，属云中郡和辽东郡两郡受害最多，每郡光被杀的边民也有万把人。刘恒有一肚子苦水也没法倾吐，好端端的一个强边政策难道就毁了吗？其实对刘恒来说，当务之急是找出个对策阻止匈奴的侵扰，现在唯一的办法还是和亲。其实啊，这个和亲呢，说不好听。
身为法家巨子，韩非为什么会死在崇尚法家思想的秦国？当农民揭竿而起，秦军主力迟迟不来增援，还有多少没说清楚的隐情？刘邦是如何成为沛县义军领袖的？他真的英明神武，受人拥戴吗？为什么项羽在和刘邦的对抗中总是占上风，而最终却败走垓下？韩信与项羽、刘邦三分天下的设想可行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节目，现面向社会寻找文字编辑。如果你有丰富的历史积淀，如果你有扎实的文字功底，快快加入传奇节目 QQ 群1184970111849701。
哎，悄悄给你说，这可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儿。
战争是世界上最冒险的运动，也是世界上最暴利的行业，打赢一次，谈判的价格就抬高一次，高到一定程度，匈奴当然是会考虑停战的。 老上单于收到刘恒使者带来的和亲国书，是公元前162年6月，将近四年的时间呢，多少无辜的边民死在匈奴的刀下，多少肥牛肥羊又被匈奴圈走，多少粮食被抢劫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可是不管怎么说，老上单于还是接受和亲了。因为刘恒在国书里提到一个条件，只要匈奴停战，汉朝愿意每年给一定数目的物资彩礼。一年以后啊，刘恒又发现和亲又不顶用了。当初默毒进犯汉朝边境，和亲之后没隔几天就去世了。老上单于倾巢出动接受和亲请求不久之后呢，竟然也就登了天了。公元前158年冬天，匈奴再次席卷而来。这次进攻汉朝领土的单于名叫君臣，老上单于死后由子君臣接位。君臣单于为了这次抢劫行动准备了三年，终于他的时机成熟了。
战争失利之后，和亲政策也只维持了短暂的和平。从默毒单于到老上单于，从老上单于到君臣单于，一代代单于都继承了兴兵犯境的狼子野心。那么君臣单于又会带来一场什么样的战争？刘恒又能否真正的击退匈奴的进攻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匈奴人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，不产粮食也不种桑麻，这就使得单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杀出一条生路。君臣单于此次大举南下，骑兵的数字大大缩水。如果单从这些数字，我们甚至可以看出默毒家族三代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想当初默毒30万骑兵困刘邦于白登，前些年老上单于14万骑兵在长安城80公里外徘徊进逼，现在君臣单于的骑兵只有6万人。但事实是就这6万人又让汉朝经历了地震一样的强烈恐惧。君臣单于率6万骑兵分两路进犯汉朝，一路杀入上郡，一路杀入云中。两路骑兵势不可当，如黄河之水泛滥成灾。姑且不论汉朝有多少边民遭殃，多少牛羊被掠，最让人害怕的是君臣单于一路烧杀，汉朝的烽火从上郡传到甘泉，又传到了长安。匈奴这次进犯距离上次隔了6年，就在此时，几乎所有的长安人都发出了6年前同样的呼喊，保卫长安。于是为了保证长安的安全，刘恒做了以下的部署：以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，驻军于长安西北细柳园；徐庶驻军于长安北的蓟门；刘礼驻军霸上。以上三军部署的意图是沿渭水三面保卫长安。同时呢，为了对付君臣的两支骑兵部队，刘恒又进行以下的部署：任命令勉为车骑将军，驻军飞狐；安排苏毅为将军，驻军于巨柱山。汉朝这两支部队的共同防御目标是 抵挡君臣单于进入云中和那3万骑兵南下会合。另外，刘恒派将军张武驻军于北地。如果你打开一幅地图，就会发现张武的部队才是保卫长安的第一道防线。这支军队设置的意图是挡住从上郡杀来的3万匈奴兵。但是当刘恒布置好这一切的时候，汉朝也就没有机动部队可用了。换句话说，汉朝处于全面防御状态当中。整个汉朝都在屏住呼吸，他们都在等待，等待着一场生与死的暴风雪的洗礼。此时和6年前一样，所有人都是为了打好这场匈奴的突袭之战。刘恒要亲自劳军打气儿，没办法，国无良将，当皇帝的只有不辞劳苦以身作则，鼓舞战士们奋勇杀敌的士气。只要匈奴敢进攻长安，就狠狠地打他们。漠毒30万军没逛过长安，老上单于14万骑兵也没逛过长安，难道这6万骑兵就想轻轻松松地到长安来过冬了吗？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允许发生的事儿。刘恒此次劳军的路线是先逛霸上，再去集门，最后是西柳营。这三个地方，前两地的气氛相当喜剧。刘恒无论是到霸上还是集门，士兵们看到皇帝大驾光临，无不表现出一派士气高昂，仿佛像过节一样。但是当刘恒逛到细柳营门前时，看到的却是别样风景，没有锣鼓喧天，战士们就像不认识皇帝似的，个个脸上一副紧张的模样，军士皆披甲，弓在手，刀出鞘，警戒森严，连只鸟都飞不过去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皇帝的仪仗队被哨兵给拦住了。仪仗队长喊道：“天子驾到！”有一个都尉竟然回话道：“军中只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之诏。”都尉嘴里的这个将军呢，指的就是他们的首长周亚夫。这个周亚夫就是前右丞相周勃的二儿子。要说周亚夫能混到今天呢，还真有些戏剧性。我们知道汉文帝4年，前右丞相周勃莫名其妙的被人告了一桩企图造反罪，被抓进了监狱。后来薄太后当着刘恒的面甩了一把手巾，破口大骂，刘恒才把周勃放出来。坐过牢的周勃从此就没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在文帝11年，周勃去世了。周勃死后，长子周胜之继承侯位。可是这个周胜之呢，也不能善始善终。首先他跟公主闹起了感情矛盾，其次不知何故还杀了人，于是被废除了爵位，一无所有。周亚夫是周胜之的弟弟，周胜之没出事之前呢，这周亚夫正在当河内郡守。
匈奴已经兵临城下，汉朝却缺少忠义勇敢的军事将领，皇帝不得不亲自劳军慰问。然而刘恒却在周亚夫的军营吃了一个软钉子。到底这个周亚夫有什么本事，竟敢不把皇帝放在眼里？他又有什么办法抵御野狼般的敌人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